好，我们今天开始了撒母耳记上啊。我们前面读过的民长的故事，那目前会继续。那么刚才看到啊，这个结尾的一到四章嘛，啊，就是撒母耳出生，被召教侍奉厄里，然后跟上主的对话，得到天主的启示，然后厄里后来他的死亡啊，在第四章的十八节说哈，他是担任了民长40年。还在这个民长的时期的尾端嘛啊，那你注意到的又是40年啊，好多个民长都刚好40年，对不对？那这么巧啊，最好是，对不对？知道那个一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啊。好，那么故事的一开始呢，是介绍这个主角撒母耳的父母亲呢，他介绍撒母耳怎么样出生的，他们当时是一个虔诚的家庭啊，爸爸呢是厄尔卡纳，那他的母亲是雅娜，爸爸有另外一个妾叫培尼娜啊，那他的母亲雅娜是一直没有孩子的，当时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女性的忧愁了，或者是委屈啊。他们按时间去示罗去敬献的，去敬拜天主时候呢，但是每一次在敬拜之后要分这个祭品，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吃拜拜了啊。那他们当时把这一个贡献之物，在他们就有一个欢乐的场面，然后可以分给他们家人嘛。除了该给司祭的给司祭，然后剩下他们就可以一个很大的欢宴，开始分所有的这个礼品。那当时就是按人头分嘛，大概这么说。那因为这个培尼娜有孩子，就是人多，那雅娜呢就一个人嘛，他没有孩子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委屈的。但当然不是因为没有东西，而他知道他没有孩子。最有趣让人惊讶的是哈，他们这个翻译很美，翻译什么情敌哈，翻译的很有趣。第六节嘛，那情敌怎么样，就是每一次去羞辱雅娜啊，小妾啊，去羞辱这一个正原配嘛，就然后怎么说呢，你看到这个第七节哈，连连都这样，每次他上上主圣殿时总是这样刺激雅娜啊，去圣殿特别刺激雅娜，很惊人，对不对？在一个最虔诚的宗教的敬礼的时机啊，去他怎么样？他再怎么样强大，他还是怯，哦，就是人家就是一年就发一次这个怨气吧，大概这个描写得很传神，而且是在这么说，在宗教敬礼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个什么是宗教敬礼啊，什么是朝拜天主啊，都要重新去问的，对不对？好，那么雅娜的祈祷我们都知道了吗？雅娜一共有两个祈祷，对不对？第一章是求孩子嘛，然后第二章是得到孩子的感恩词，对不对？第一章你看见他是默默的，嘴巴念念有词，但却没有声音，甚至于被什么被厄里误认为是他在那边什么喝醉酒了，对不对？讲话不清楚，一直把他变成什么大舌头的样子，大概这个味道。那他在许愿啊，祈祷求就是给他，然后呢，十一节他许愿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把他一生献给你。然后一辈子怎么样不剃头，我们想起谁啊，
三松，
三松，对吧？三松给连着的嘛，纳西尔院，对不对？慢慢读过的故事记不要忘记记着。好，然后呢我们的第二章他怎么样，生了孩子以后呢不得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呢，亚纳祈祷说应该是打，应该打神，对对，没有说大声，我只是想一定很大声，开心的不得了。当然是我的想象。然后我们注意到第二章那个祈祷，你可以看见啊，跟这个玛利亚的谢主曲很像，对不对？在路加，玛利亚这个去访亲的时候，伊莎伯尔称赞他，对不对？这边的祈祷词第二章啊，这个撒母耳上，亚纳说：“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我的头因天主而扬起。”你们也记得这个，我们在每天我们早上晨祷，有一天我们会唱这首歌的嘛，对不对？这也旋律到我们晨祷里面。但是呢，这个诗歌是我的心里喜悦于上主。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上主天主，这边来的。那注意到这个第二句呢，亚当说，我开口嘲笑我的敌人了。啊，你看见怎么样？他开始怎么样？就是。我们讲的稍微客气吧，开始骄傲一下，或者说就报复一下。那你注意到这第二章这个诗歌，大家回去有空把这个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诗歌跟那个路加福音和圣母领包括圣母唱的这个诗歌比较一下，或者我们圣母和很多圣母军嘛，哈，对不对？每天练那个连贯经嘛，对不对？你看，注意到其实从那边来的， 或者模仿他写的，是这边地沙漠就像这个消极的因素啊，亚纳起了消极的因素啊，他发怨气啊，骄傲啊，怎么嘲笑别人都不见了啊，只留下那个积极的，表现表达圣母的感恩啊跟谦卑。好，我们回到第一章嘛哈，然后这个很有趣，第一章这个亚纳这个在祈祷，然后呢被厄里这个有点误会，他解释以后呢，厄里说你平安去吧，啊，愿天主呢赏给你，你求他的事。好，亚纳就怎么样，应该回去啊，就回到旅社吃了饭，就不再愁容满面，心情平静的了，祈祷有效果的。啊，大家这个有什么委屈时候啊，多祈祷，不要急着骂人就好了的，不要怨天尤人而已。多祈祷就是跟天主诉说，天主会听啊，跟天主诉说。好，然后是撒母耳诞生嘛，然后就是接着是亚纳的还愿哈，就在第一章的结尾哈，是这个27节，亚纳把这个撒母耳带去给了厄里，因为厄里是那个整个的使徒的，他应该是因为他的儿子担任司祭嘛，他退休的老司祭应该还是一个精神领袖嘛哈。他说我现在把他献于上主，他一生属于上主。他前面在第11节他已经许愿了嘛，如果你给我一个蓝牌，天主给我一个蓝牌，他就一生把他献给上主，这是许愿跟还愿啊，所以大家小心呢，许愿是会要还的啊。然后是第二章的下半段有个描写，描写这个厄里他的儿子什么情况？当然，这不仅仅是指责这厄里两个儿子，应该是描述当时整个的犹太人的信仰情况，已经远离天主。那很有趣的一个描写是什么样？他们来抢那个祭品啊，对不对？在第14节啊，对不对？两个童仆来拿着那个三叉尺，那个大叉子，可能一般那个农地里面削那个谷面的叉子，然后插入那个在煮的那个锅里顶你，对不对？他插到什么拿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勒未记读过嘛，这个有很好的规矩的，这个司祭们该得什么有规范的，献祭的人要把那些给送，要送给司祭，送给勒未人嘛，应该有，但他们用抢的啊，你很恐怖啊，那个司祭的罪行，对不对？你看这个意思就是不要因着这个职务就把这个人美化，有这个天主特别询问是应该要小心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就是单纯就是这样子把这个人就说，哎呀，他一定都怎么样？当然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了哈。好，这边还有什么？甚至在这焚化油脂之前就来抢了，怎么样？他大概他不希望吃这个，因为在那个焚烧那个肉大概没味道嘛。他们自己怎么样煎牛排，对不对？放点胡椒，怎么调味一下？要生肉，这是我的想象嘛，对不对？这很惊人的，但他当然是一个描写那个宗教的信仰的败坏。好，然后接着这个翻过来就是在的第二章的结尾，18章里面是撒母耳的母亲得到祝福，然后说什么又生了3男2女，什么意思啊？至少又过了5-6年，啊，就是这边他是这个方式讲什么？撒母耳怎么样？也开始慢慢长大了嘛，啊，对不对？好，假设你是2年一个的话，那么他就10岁、12岁了，啊，并且他断乳才送去的。好，这厄里呢，他还是。就是虽然老了还是会劝诫一下他的儿子，是说那个不太有力了，不太有什么力量，软弱的劝诫儿子，他管不了他了，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有这个情况，对不对？父母亲管不了孩子啊，或者说无法劝勉孩子。好，然后呢第25节是比较麻烦，说上主有意使他们伤亡啊，这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上主有意，因为上主有意。当然这是很特别的犹太人的语风，并不是那你说这样干嘛要怪他们呢？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就是最终的那个的天主，然后他不是说归给天主要怪天主，而是最终他们对于神的这个信赖，他们在表达在文字上面讲话上都是说天主，并不是真正说天主逼他们做这些坏事，他们还是自己要负责的。好，接着是来了一个有第27来了一个天主的人，没讲是谁啊，有很多这样神秘人物就出现了，你可能说不定是他在做梦当中不知道，那对厄里就提出了指责训斥他们嘛，对不对？那这边是有很多话是觉得这个很传神的哈，这个在这个第29节哈，你为什么要祭祀我所规定的牺牲跟素祭呢？ 啊，这边谈的是说，因为他的规定就是勒位记的嘛，这个该怎么样计线，该怎么样分祭品都有，对不对？好，你为什么不注意看？他讲，你反而把你的儿子看在我之上，用我的人民以色列所献的最好的一份养肥他们。这个以色列子民所献最好的一份，应该是属天主嘛？那你下去养肥你的儿子，当然他并没有做，对不对？只是他没有管，没有去制止他的儿子的恶行。你的肥胖都出现了，知道没有？很有趣的一个小描写。好，到最后结尾怎么样？就是一个预告，在这个第34跟35就讲了嘛，说何弗尼跟佩莱哈是两个儿子的命运，他们同一天都要死掉。这为你呢是一个先兆，表示以色列怎么样？他们会慢慢经验到天主的能力、天主的权威、天主自己慢慢的远离他们。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警告，但是厄里好像还是无能为力啊。故事就继续发展，然后到了撒母耳长大了，然后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先有一个描写，上主的话少有，异象也罕见，这也是一样嘛，这是一个对当时的宗教情况的描述啊。我想可能最好的讲法是说，很少人真正在听上主的话，很少人去看天主所给的一切征兆了，应该是这样的描写比较是一个就是文学的方法，看怎么描写一样。好，然后呢，天主来找厄利亚了，不，找那个撒母耳，对不对？然后三次叫他，他三次都不，因为很重要，叫三次嘛，对不对？因为很小，听不懂，要喊三次，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厄利虽然老，还是毕竟他发现，第一个呢，他没有因为睡觉被打扰而发脾气。啊，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嘛，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手机一出忘了关以后，你来那个电话就开始很不舒服，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可以发现，厄里他终于也明白了啊，这个孩子他也认识这个孩子群，他平常也不是这样子胡闹的人嘛啊，就是慢慢发现，他说好，你回去吧啊，当上主再发言，你就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好，这当然是这个厄里老归老，他还是有能力教导。小孩子那他就学会了，那真的就这么样的聆听，然后接着怎么样，天主就给了他一些话，给了一些话。那上主对他讲的话，其实这个话很厉害，说我要在以色列行一件事情，在第十一节，第三章十一节，凡听见的人两耳都要嗡嗡作响。这跟这个我们台北市的嗡嗡嗡不一样了啊，这个嗡嗡作响。到那一天呢，我要对厄里从头到尾实践我论他的家族所说的一切话。好，这第二章的27到30就是他最前面的话，对不对？天主透过天主的人对厄里讲的话嘛，下次信他这个一定要实现啊，就重复一遍啊。因为什么？他怎么样？儿子临入天主，他却没有教导他们，没有责斥他们。好，然后接着是怎么样？这个天亮了啊。这厄里也就是很凶嘛，对不对？大概想知道这个天主的话，他已经意识到了嘛，天主不跟他讲话了，改为跟小孩讲话了，跟撒母耳，所以他要从小孩这边知道天主的话。他大概也前面有一个天主的人应该讲过一些话，对不对？他放了他害怕嘛，可以，你就直接看故事可以这么知道，写的方式应该是让我们这么去理解的。那他现在怎么？他只有让这个孩子跟他讲。那孩子怎么样？孩子吓坏，怎么敢讲呢？对不对？那你要死了，不敢讲，对不对？那这他就跟他说：“你不讲的话，天主要罚你。”啊，然后他孩子就听话，他就跟他说了。然后在厄里呢，这边表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宗教的特质。第十八节嘛，说他是上主，他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啊，还是你可以这边你听到这个很多的，你去想揣摩一下那个心情吧，很无奈。但还是有信仰，相信天主，天主有权，对不对？不能跟他对抗的，那孩子们管不了的。好，于是怎么样？这边注意到这个小孩长大，上主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你怎么可能讲话不落空呢？因为是天主的话，所以他是代天主说话。这个代天主说话就是先知的意思。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第20节大概是整个的旧约第一次出现这个先知这个字了，全以色列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了上主的先知，代天主发言的人的意思。好，然后呢，这个怎么描写？从丹到贝尔舍巴，丹在北边，贝尔舍巴在南边， 啊，这一般我们现在一般就你看旧约里面哈，就开始了，他一般就用这个方式来描写他的真正的反复，从单到背的时候吧。哦，当你去看到回去我们读过这一个若苏厄书在分领土的时候，远超过这个位置了。他在描写到现在就这么大了啊，就是领土已经缩得很小了，以色列居住之地。好，第四章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嘛，就是他们当时的人呢、啊，就来佩勒斯特人啊，这个是犹太人在这一个巴勒斯坦地区啊，他们长期的敌人啊，佩勒斯特人。还记得吗？山松也是对抗这些人的，一直后面还会一直发展的。好，怎么样说？第一节说厄里很老了，两个儿子却更坏了。哦，你看父亲更老，儿子更坏，那还有什么结局可以期待呢？所以都是两个宗教的领袖嘛，就三个人呢、啊，两个儿子一个父亲。好，发觉他们打仗，好战败怎么样？他们想到怎么样？他说我们人不行啊，因为约柜没有来，王天主没有同行，把约柜搬来，啊，就把约柜拉上战场啊。当然这时候司祭就是厄里两个儿子就来了嘛，抬着来，对不对？这边没有写，我猜大概当时厄里可能都会有致死的行动，我才猜啊，不知道，这边没有写真的。好、啊，然后怎么样？来的时候大地震动，这是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宗教传统里面啊，就你讲这个民间话都有一点对，有点侮辱民间宗教了。我觉得这是很清楚我们在宗教上最大的一个错谬啊，就完全是迷信啊，以为天主可以绑架。我们今天很多什么道德绑架啊，什么的伦理吧，各种，实际上也不天主约柜台来了，天主必须来这个味道。你们今天看见天主？不受这个约柜的控制，它是一个临在人间的征兆，要大家因此而朝拜天主，而不是呢让人来逼迫天主行他想要行的事情，不是。但是呢，这个约柜还是一样，现在佩勒斯特人听见以色列阵中欢呼啊，他们还是害怕啊。我们看见他们在第八节，他们也说我们有祸了，我们有祸了。啊，对不对？谁可以从这个大难的时候救出我们？他们我们都听过啊，他们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埃及人，从埃及出来。我们可以加一句话吧，从埃及出来打遍天下无敌手，对不对？现在他来怎么办啊？那他们怎么样？他们要英勇奋斗作战，并没有投降，对不对？哎呦，蛮有趣的啊！好，他们就开始，结果怎么样？佩勒斯特人大胜，以色列人大败，约柜被劫走。阵亡3万人，然后呢，两个司祭被杀。短短的两节经文几个字啊，你看那个描写啊，就是非常惊人的啊，全部就结束了，就完全是溃败嘛哈。好，然后呢，消息传回来，一个本雅明跑回来，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厄里，厄里的描写是很惊人啊，98岁，然后瞎子胖子啊，然后坐在这个坐在椅子上，然后瞪着眼睛看，只是心里担忧，却完全无能为力。我觉得啊，你把它看成小说，你觉得好惊人的描写，你不觉得吗？因为我也蛮爱读小说的了。我一看这个真的是这个圣经的故事，真的那个作者是很厉害的啊。当然我们相信嘛，天主圣神感动等等东西，但是你自己读，你去欣赏那些文字啊，那是很有画面感啊，就可以看见这个恶里的那个年老的这个无能无力啊，他的这个心痛啊，都描写在一起。那结果他一听说怎么约柜也坏了，被抢走了，怎么样就跌在门槛上啊，跌断了颈项。我说作者有描写吗？因为他年老又肥胖。我这当然是一个事实的描写，但可能我看有一点这个嘲讽性的这个写法吧，这样子。希望各位不用都原谅我说讲对圣经的文字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应该是的了。好，40年之久，怎么他担任民长，结果怎么样？就他的儿媳妇生产之后呢，也是难产就去世了。那最后的结语是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光荣远离了以色列，有这一个厄里的媳妇在生产难产要死亡之前说的话。哦，你看那个，如果不知道，如果能够拍成电影的话，那个画面一定很惊人啊，一定很震撼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小心，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对于神的这个忠实啊，是每一个人都该努力的。那么每一个 每一个年长的人或者对辈分高的人，真的该教孩子们来带，把这个信仰那个传下去，不要再任孩子们就是任意的这个自由发展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亲子关系跟以前不那么样的一个可以直接的画上等号，不过我们对这个长辈还是关心晚辈的嘛，那毫无疑问的，那最终的关心的确应该把信仰啊能够传递下去，不要让我这个一直去哈，在心里面光是哀叹的无力啊，这样这是个当然是像厄里这样的话，我们最后也是必须要等待我们自己有的成果，我们大概只能像厄里一样非常无奈的说，他是上主，他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啊，其实可以不这样的。当然天主会有决定，如果说厄里对他们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些教导跟指示的话，大概天主会说就会有别的想法别的做法，这些人可以带领老百姓比较好的生活的。好，光荣远离了以色列，那么接下去怎么样发展呢？我们从第五章，从明天我们继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